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5月16号星期一，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重庆的老护士骂上热搜，看中共洗脑工程啊；第二个是川普暂停欧洲关税到七月啊；第三个是王健林卖48座万达广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6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5月25号通电话之后，川普决定把对欧盟加征 50% 的关税从6月1号开始延期到7月9号。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冯德莱恩要求延长关税的最后期限，川普同意了冯德莱恩的请求啊。川普还说，欧盟和美国的谈判正在迅速的展开。川普5月25号接受采访时说，他和冯德莱恩很快会举行会谈，看看能否找到解决方案。冯德莱恩在推特上表示，欧盟和美国有着世界上最重要最密切的贸易关系，欧盟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美国谈判才能达成协议。美国总统川普是4月2号宣布对其他国家实施对等关税，欧盟的税率是 20%， 但之后呢，他又说关税要暂停90天。川普一直在说欧盟和美国的贸易存在逆差，那么实际欧盟在占美国的便宜。突然到了5月23号，川普又说这个美国和欧盟的谈判毫无进展，美国将会在6月1号开始对欧盟的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那么然后就发生了通电话，然后再把它推迟到7月9号。基本上每天川普都在改有关贸易的这件关税这件事情，三天五天就会改主意啊，之后又不执行。基本上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开始变成另外一个样子，就是说所谓的关税战它已经变成了川普的一个游戏啊，改主意游戏啊。《纽约时报》报道说，欧洲官员5月13号在和美国官员进行了电话会议。那么会谈的时候呢，美国官员提交了一份清单，详细的说明了欧盟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条件。那么欧盟的官员说，如果美国可以实施清单上的条件，欧盟会同意把关税降到零啊，增加买它的产品啊。那么基本上双方在玩这种，我觉得很难达成协议啊，基本上因为川普是有时间压力的，但是欧盟没有，他的谈判对手都没有，所以他很难玩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一个这样的局面啊，这是第一。第二，共同社报道，美国和日本5月23号在华盛顿举行了第三轮关税谈判，美日又开始谈啊，谈判没有结果啊。日本媒体评价美日关税谈判处于混沌状态。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分别和美国经济再生大臣斥责亮正举行了会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没有参与和斥责亮正的会谈啊。斥责亮正会后说，美国和日本在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美国将继续要求日本将会继续要求美国取消对日本的额外关税。那么斥责亮正计划在5月30号再次访问美国和贝森特会面。另外 NHK 报道，为了应对美国关税对日本经济的影响，日本政府计划拨款9000日元用于紧急救助措施。9000亿日元相当于63亿美元啊，救助主要是中小企业，为中小企业提供财务支持，帮助他们应对资金周转困难，降低家庭和企业的电费和燃气费的负担。那么利用预算储备和现有的财政资源，确保救助措施及时有效。这是第二。第三，美联社报道，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5月13号召开员工会议，宣布国安会将会裁员超过一半，雇员人数会从350人缩减到不到150人。那么国安会负责国家安全政策的大部分办公室都会被解散。 那么国安会亚洲事务主任简以荣留任，其他的整个团队包括负责中国事务的工作人员都会被解雇，国安会负责技术的办公室也被解散。那么这个办公室是在拜登政府的时候的设立，职责就是制定出口管制措施，那么加大这个控制，就是主要是控制对中国技术出口的限制。那么与此同时，国安会的结构也会发生变化，川普总统长期政策助手叫加布里埃尔，还有一个是副总统万斯的国家安全顾问叫贝克，被任命为副国家安全顾问。那么卫报指出，这些任命将会进一步巩固川普的亲信在国安会上的影响力，削弱国安会作为一个非党派咨询机构的作用。它会引发外界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制定过程的进程的这个担忧。因为国安会的官员通常呢，他是在幕后有巨大的影响力，他的任务是协调国务院、国防部和其他涉及国家安全部门的这个机构在重大政策上的分歧，如果他们有分歧，他就要去协调。所以国安会是一个政党色彩不明显的一个机构，他是更倾向于给总统提供一个政策建议。那现在呢，川普呢把国安会的技术官员全部解散掉，把他的亲信安插进去，那也就是说他要强烈的控制国安会的出来的政策。那显然这样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美国政府川普政府的政策失去了一个技术性的制衡，没有技术性的制衡，那后果就不好控制啊。第三，美联社报道，美联储主席鲍威尔5月25号出席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典礼，他在毕业典礼前的宗教仪式上发表演讲，他重申美联储在武汉肺炎期间、疫情期间应对措施是必要的、及时的。鲍威尔是1975年普林斯顿大学毕业，鲍威尔说，疫情爆发初期，全球经济几乎瞬间停摆，美联储当时迅速地把利率降到接近零，并且购买了几万亿美元的国债和房贷支持证券，防止经济陷入大萧条。鲍威尔指出，虽然美联储在应对疫情后期的通胀方面行动略显迟缓，但是美联储在疫情期间的总体表现值得肯定。他还在演讲中表达对美国大学的支持，他呼吁毕业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维护民主制度。英国《今日时报》报道说，鲍威尔称美国大学是全球羡慕的对象和国家的重要资产。那么近期川普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攻击令人担忧啊。那么鲍威尔2018年开始担任美联储的主席，那么本届任期会是明年5月结束啊。第五，彭博社报道，中国政府正在制定新版的制造业总体规划，作为中国制造2025的未来版本。知情人士说，新的制造业规划将会在未来十年促进中国高端技术产品的生产，特别是优先考虑芯片制造设备。不过中国政府不会再使用中国制造2025这类的名称。2015年5月，时任中国总理李克强提出中国制造2025规划，目的是要摆脱世界工厂的角色，提升中国制造业的能力。不过呢，西方国家强烈反对2025中国制造的规划。2018年中美进行了贸易战，中国之后就再也没有公开提过中国制造2025。那基本上中国提出来所谓的2025的规划，主要有没有效果，我认为中国制造2025就是骗钱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制造2025显得很紧张很害怕的样子，但是我觉得西方的紧张和害怕也有一半是装出来的，这件事情就是双方的演的一场戏。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就是习近平的新质生产力，有没有用呢？有用， 前提只有一个，政府大量的补贴。政府大量的补贴能够提，能够产生新制生产力吗？当然不能啊，当然不能。没有，它是没有生产，它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是靠政府补贴出来的。这和西方国家的产业升级，跟西方国家的技术创新没有必然的联系啊。这是第五、第六。它当然，它有一大部分西方国家要紧张的是什么？它怎么偷你的技术？这叫紧张。但是你说那个结果没什么用啊。第六，新浪网报道，国家市场监管总局5月26号披露，泰盟投资收购了大连万达旗下的48座万达广场项目啊。泰盟投资收购的万达广场分别位于北京、上海、广州等39个城市，但是公告没有明确交易金额，但是市场普遍估计500亿啊。彭博新闻报道说，这次交易完成之后，万达商管会继续负责这些广场的日常运营啊。那么万达广场所有权会彻底转移，交易预计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交割。万达商管在这次交易之后仍然会持有350座万达广场。那么这次泰盟投资收购万达广场的交易源自2021年万达商管上市对赌协议啊。当时泰盟投资，万达投资和什么呢？和碧桂园、中兴资本、郑裕彤家族等22个机构投资万达商管380亿，条件是万达商管要在2023年之前年底之前上市。结果万达商管上市失败啊，他就触发了对赌条款，万达就要巨额的回购这380亿。那么这个时候呢，泰盟就投资牵头和另外一个财团和万达商管签订一个协议，就对珠海万达商管进行投资啊，就获得一个更好的条件。那按照当时的投资协议，王健林在万达商管对这个是珠海万达商管的这个直接投资就下降的 40%， 泰盟就上升的 60%。不过这一次呢，买48座交易呢不是对赌协议，那基本上呢，王健林就失去了对珠海万达的绝对控制权。那么截止去年第三季度，万达一年之内到期的负债400亿，他账面的现金151亿，那么营收只有164亿，所以他必须出售更多的资产，这就是出售48座一线城市万达广场的原因。第七，德国之声报道，中国总理李强5月24号访问印尼，5月25号他和印尼总统普拉博沃举行会谈，双方就扩大贸易和投资合作进行了讨论。随同李强一同访问印尼的还有60多名中国的企业家，双方会谈后签署了十几项合作协议，包括本币结算、贸易、投资、旅游、卫生和农产品出口。双方还签署了财富基金的投资协议，中国和印尼各出资10亿美元，成立一个联合主权财富基金，投资一些战略性的行业。关系好吗？关系好了啊！你看东南亚国家开始向中国靠拢。5月25号李强前往马来西亚，他会和马来西亚总理安华举行会谈，并且出席东盟、海湾国家、中国三方的经济峰会啊。那么这次访问是李强2025年第一次出访，基本上随着习近平慢慢的退居二线，李强的角色开始吃重啊。那么他吃重的角色反映在哪里？出访啊。那么基本上在中美关税战的情况下，中国也越来越重视和周边国家的外交，但是他还继续骚扰周边国家。第八，乌克兰对外情报局局长伊万瓦先科5月25号接受乌通社专访时说，有证据显示中国向20家俄罗斯工厂提供了特种化学品、火药、机床和其他关键组件，这些物资对俄罗斯的军事工业具有重要意义。伊瓦先科还提到，截止去今年年初，俄罗斯无人机所使用的关键电子设备当中 80% 来自中国。 那么近期乌克兰多次公开批评中国支持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反驳中国所谓的中立立场，也就是说他要阻止中国和欧盟的走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8号宣布，乌克兰军方在顿涅斯克俘虏两名俄罗斯在俄罗为俄罗斯作战的中国人。那么目前还发现有155名中国人在乌克兰战争中为俄罗斯作战。那4月17号泽连斯基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向俄罗斯提供火炮和火药，那有中国人在俄罗斯境内帮助俄罗斯生产无人机。这是第八、第九。NHK 报道，日本防卫省表示，中国辽宁号航母战斗群5月25号出现在钓鱼岛近海，并且进行舰载机和直升机的起降演练。这是日本防卫省第一次公布中国航母在东海进行舰载机的起降活动。那么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包括辽宁号两艘导弹驱逐舰、两艘护卫舰，那么日本战机紧急起飞应对，日本护卫舰和巡逻机实施警戒、监视和情报收集。这是第九、第十。星岛日报报道，中国国家监委5月25号通报说，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副主席、陕西省政协副主席刘宽忍涉嫌职务违法，目前正在接受调查。那么民主党派被调查还是有点很比较少见。那么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啊，是八个民主党派之一，民主党派、花瓶党派、假党派啊，那主要是教育、文化、出版领域的知识分子组成这个民进啊。那么根据中国监察法，民主党派如果担任政协副主席或者省级领导、厅局领导，都属于公职人员，属于国家监委的监察对象。那么所以就用国家监委来对他进行调查。刘宽忍，国家监委跟中纪委就是一个招牌，一套人马，两个招牌，就这边翻过来就是中纪委，这边翻过来就是国家监委啊，实际上还是那波人，这共产党干的事情啊。刘宽忍是现年62岁，陕西蒲城人啊，这个西安音乐学院民乐系毕业，他擅长吹奏古乐器埙啊，埙就是陶制品，一种陶制品啊，圆圆的那种啊。那么刘宽忍是2000年担任陕西省文化厅的副厅长，18年出任陕西省政协副主席，那么2022年担任民进的副主席啊。第十一，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啊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说，他非常盼望在党主席选举后可以顺利的交棒。啥意思呢？他不选党主席了。朱立伦说，国民党主席选举时间不会变，7月份公告，9月份改选，10月份交接。那么在专访当中，朱立伦说，他和台中市长卢秀燕都有非常深厚的交情，欢迎这个卢秀燕接棒。不过卢秀燕到现在都没有表态他会初选这个国民党主席。那立法院前院长王金平，好几位国民党籍的县市长都已经表态会支持卢秀燕选党主席。资深媒体人王家俊表示，朱立伦借专访把卢秀燕来绑定，让他成为一个虚拟的党主席，那么未来国民党被攻击的时候他就会被点名，所以他就能够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喘息。那么目前已经有三个人表态会参选国民党主席，一个是台湾的孙文学校的总校长张亚中，上一届就跟朱立伦竞选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中常委孙建平，一个是彰化县的前县长卓伯源。十二，韩联社报道，韩国共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李在明5月26号在脸书上公布了他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承诺，他强调务实外交和国家利益优先。第一个讲和中国的关系，李在明说，中国是韩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对韩国 对朝鲜半岛的安全有影响，韩国不应该在中美之间选边站，而是应该根据国家利益进行外交。在5月19号的电视辩论当中，李在明曾经说韩国应该避免介入台湾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和美国的关系，李在明表示会把韩美关系发展作为面向未来的全面战略同盟，还承诺会加强韩美日这个三边合作。和朝鲜的关系，李在明承诺如果当选将会恢复和朝鲜的沟通渠道，包括军事热线。李在明是个非常鲜明的自由派立场，和这个尹锡悦的保守派立场非常不同啊。所以如果李在明当选，意味着韩国的政治取向将会急剧的向左转啊。13，德国之声报道，5月25号在德国汉堡中央火车站站台上，有一名德国女性突然持刀袭击等车的乘客，造成18人受伤。袭击发生的时候有两名乘客挺身而出制止了袭击者，其中有一个人就是19岁的叙利亚难民，叫阿尔·穆罕默德，另外一个人来自车臣。袭击发生之后，车臣的男子用脚绊倒了袭击者，阿尔穆罕默德冲上去把女子按在地上，把她双手压到背后。警方调查指出，袭击者患有偏执型的精神分裂症。那么欧洲部分民众排斥移民，理由是移民犯罪率高，但是牛津大学难民研究中心指出，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你移民更倾向于犯罪。那么今年2月15号奥地利菲拉赫市也发生了持刀袭击事件，一名14岁的男孩死亡，5人受伤，袭击者是一名叙利亚的难民，但是另外一名叙利亚的移民驾车撞向袭击者，成功的阻止了进一步的伤害。所以歧视移民或者歧视难民是非常错误的。14，新京报报道，5月25号在甘肃省定西市的张县啊，有一栋施工的高楼，它的塔吊发生事故，工人从20层楼的地方摔下来，有3人死亡。视频显示塔吊掉落瞬间，很多机体和结构从高处掉下来，激起了大量的粉尘，视频甚至拍到了摔落的人影。那么路人发出一阵阵的惊叫啊！工地负责人说，事故发生的时候，塔吊正在从23楼升到25楼，塔吊是一段段往上升的，它不是真的就弄那么高，它是建在塔上的啊，就建在建筑物上。在上升的作业当中，安装人员没有按照规范流程在操作，结果导致吊臂断裂。吊臂断裂的地方就砸向了这个塔身自己啊，这是第14、15。吉木新闻报道，广西北海一家超市挂出一个牌子，禁止骑手和狗禁止入内啊，禁止骑手入内，禁止狗入内啊，这两个放在一起啊。那么5月24号晚上，外卖骑手就聚集在超市门口，要求店方解释。超市门口的纸牌写着，不要进去，门口等着，骑手和狗禁止入内啊！写这样的牌子非常无耻啊！事发第二天5月25号，超市回应说这是员工的个人行为，因为这名员工此前和骑手发生过争执。那么超市说已经把涉及事件的这个员工开除了，并且向这个当事的骑手道歉啊。那么其实在去年的5月14号浙江省嘉兴市吴越学府小区门口也贴了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外卖和狗禁止入内啊。那么小区的物业说，涉及写这个条子的保安和外卖员发生过争执，所以擅自贴这张纸条，所以也已经劝退了。是真的吗？也许是真的，但是显然啊，这些中国社会，我讲了很多次，中国社会就是一个丛林社会，丛林社会的特点，人和人的关系没有平等关系， 都是上下关系，就是每个人都在欺压比他下面的人，包括这些保安，包括这些售货员啊，他们认为外卖员比他低，就要欺压他们，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丛林社会的特征。好，我们讲讲，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内容有点多啊，讲讲今天的主题。从青岛老护士骂上热搜，看中共的洗脑工程啊。最近青岛有一位获得过南丁格尔奖的86岁的老护士，因为他坚守岗位被骂上了热搜啊。那么这位老护士是青岛市传染病院86岁的护士，叫李桂美。他不仅坚持临床护理，还捐了30万设立了一个护士基金，奖励过上百位优秀的护士。去年年底呢，李桂美获得了中组部全国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称号。今年3月份，李桂美又获得了山东省岗位学雷锋标兵的个人称号。所以中共呢是要把他这个立为一个典型啊。那么李桂美是1939年出生啊，1957年开始护理工作啊。那么官方的媒体宣传他是恪守这个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南丁格尔精神啊，扎根护理事业68年，成为中国最高龄的在岗护士。结果万万没有想到，这个采访电视采访之后，而且出了一个排班表，这个把这个李桂美骂上了热搜。那么中国的年轻人把满腔怒火一股脑发泄到这位86岁的老护士身上，留言这么说，他说咱就说这岁数能扛得住三班倒吗？啊，还有人问，夜班从来排不上他的班啊，这显然是内部的人啊。还有人说，年轻人熬得眼圈发黑，人家到点就下班啊。还有人说，岗位总共就这么多，老前辈不退，新人咋出头啊？那么还有人讲，拿着一份退休金，领着一份返聘工资，还要年轻护士照顾他，电脑不会，资料不会。穿刺看不见，东西抬不动，教训人可能有一套，站着位置白拿钱，这骂得非常狠吧啊！年轻人找不着工作，你却在岗位死守69年，你看看现在的医患比例，我尿尿都没时间，什么叫不让病人找到我？我们一直在病房，从来没有离开过，那都忙不完，你要不要与时俱进一下？我一点都不觉得你是值得尊重的啊！这是现在的现职的护士讲。他说怪不得现在护士不好就业，86了不退休，26咋上岗啊？天天在办公室坐着，没事就下临床挑毛病，给我能干到90啊。那还有人说，很多老前辈早就不干临床了，但编制卡在那里啊，新人就进不来啊。我们科室一个退休返聘的老护士，每天就签个到，月薪照样拿。每年都至少有三个护理专业的毕业生因为编制满被刷下来，这让年轻护士们感到极为不满。一个萝卜一个坑，李奶奶不退，编制腾不出来，年轻护士连转正的机会都被堵死了。基本上你看底下的留言，你看就是说基本上这个李奶奶已经被年轻人骂得体无完肤。事实上官方给出的数据，大学的护理专业应届毕业生就业2015年是 98%， 到去年跌到 61%， 这是官方数据，可能实际数据还要低啊。那么全国50多岁的护士在岗人数有12万，但是这12万的护士当中只有 20% 参加临床护理，就是说有12万50多岁的护士，但其实 80% 都不去临床啊，不去病房的啊。你通过这些数据你就明白为什么现在大家对这个李奶奶这么有意见啊，所以满屏的质疑和怒骂。那绝大部分的网友都是说啊，都在说这个李桂美肯定是领导的关系户啊。所以这件事情反映什么呢？反映中共的学生，有人说这么说，他说完了，00后不吃这一套，不吃宣传的这一套。当然我们理解年轻人最重要的诉求还是工作岗位被80多岁的老人占了，他们没有岗位啊， 失业率高，年轻人的失业率官方是 16% 以上，实际情况应该肯定超过 20%， 这五个人年轻人里面就有一个失业。大学失业率，大学的就业率应该是反过来，就不超过 20%， 五个里面最多有一个就业。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年轻人失业率这么高，你在宣传一个老人80多岁的老人还在岗位上，那这年轻人当然反应很激烈。那年轻人究竟我们现在到底失业率到底有多高？财新网有个数据讲的是什么，讲的是人社部的官网披露今年的一季度全国失业保险参选人数是 2.44 亿，基金保险失业保险基金收入495亿，支出465亿，中间差了30亿。那么基金支出大幅的上涨了 22.4%，失业保险基金支出上涨 22.4%。 那么失业基金支出包括七大类，第一个失业保险金，第二个基本医疗补保险费，第三个丧葬补助金、抚恤金，还有个是职业培训和职业介绍补贴，还有个是农民工一次性的生活补助，还有个是技能提升补贴和稳岗返还等这个就业促进啊，就业促进还差不多这七项。但是呢主体呢是失业保险为主，失业保险大概占到 80% 以上啊。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失业保险金的支出，你可以基本上你就理解为大部分绝大部分是失业保险啊。那么人社部发布的今年一季度工作进展情况，一季度总共发放失业保险金365亿，比去年大幅的增长了 29.6%、失业保险金最核心的就是失业保险金，所以它呈现出持续上升的态势啊。这是今年的，去年2023年的数据是多少？2023年的数据是去失业领取失业人数是730万，全年总共发放失业保险金729亿，同比增长 22.9%、就是也就是说2023年中国发放的失业保险金同比增长 23%、那么 23% 今年一季度失业保险金发放增长 29.6%、一个是23年，一个是今年一季度。那么地方层面各个省市是什么情况，去年北京去年发放失业保险金是 58.4 亿，增长 16%、上海是 74.5 亿，增长 35%， 暴涨上海财政局说失业保险金的人数这个领取的人数高于预期那么而且他的失业保险金的预算这个75亿比他的预算增多了 17.3%， 天津是 21.9 亿增长 19.6%， 你基本上可以看24年也是 20% 以上，23年是 23%，这个今年就涨得更快，基本上今年是发放增长 29.6%， 将近 30%， 这是大幅的上涨。按照中国社会保险法规定，你要领失业保险金你要有符合三个条件。第一个，你失业之前用人单位和你本人已经交失业保险费满一年时间就是你跟单位一起交要满一年，这第一个。第二个，你不是辞职你是被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就是单位把你炒了或者单位破产了，你因此失业，你辞职不能领失业保险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你进行了失业登记并且有求职的需求。那么基本上满一年不足五年可以领12个月，满五年不足10年可以领18个月，10年以上可以领24个月而且你重新就业再失业 你的时间可以，你的时间要合并计算。也就是总的来说，不管你交了，就是总的来说，你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年限实现不超过24个月。那事实上，在中国，你要是失业了，能够获得失业保险救济的人数，占整体失业人数不到3%，就拿到钱的，拿到补贴的，就1800，那不到3%。北京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的教授唐代胜说，他说领取失业金的人数大幅上升，反映什么？反映失业问题的严重性。不管是堆积的失业领取，还是新增加的领取，就不管原来传统持续下来的领取，还是新增加的领取，都说明经济景气指数不好。那我的评价是什么？我的评价就是失业保险金连续3年都超过20%的增长，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失业形势正在失控。2023年增长20%以上，2024年肯定是过20%，今年1季度还是涨23%。你按照这个涨幅，也就意味着什么？按照中国官方失业率应该超过8%以上，现在应该是超过8%以上。那除了年轻人的失业，中年人失业情况也很惨啊。网上的资料，5月22号，江苏啊，这个失业的这位男子是211的硕士研究生毕业，在互联网的大厂干了10几年，都干到高管了，结果中年被裁员啊，然后找工作受尽了年龄上的歧视，因此患上了抑郁症啊，不止一次想自我了断啊。3月20号，上海40多岁的失业男子身上只剩下20块钱。找工作因为年龄到处碰壁啊，找了3个月没找到啊，那然后别人就说，哎呀，这个你这算啥，3个月算啥，那有1年2年的都有啊。5月22号，沈阳有一个网店的老板罗老板说，他前几天发了一个兼职喂鸟的招聘信息，1000块钱一个月的岗位啊，兼职，因为是兼职啊，结果收到了400多个咨询的信息。那有网友留言说，37岁高级产品经理能立马拉队伍整项目啊，因为干的在单位干的不痛快，也结果就辞职了，不干了，以为他能够轻松找到工作，结果3个月下来在家炒股，没有得到一个回复，发了那么多履历出去，一个回复都没有。那现在38岁，他居然是高级产品经理，他都不知道市场行情是这个样子，真的好奇怪啊。48岁啊，这个程序员失业快半年，降薪找不到工作。54岁失业了，现在每天就在家里做饭啊，一年出门1个月，啥都不想，等死，现在等死啊。那么然后就36岁失业，现在43岁，到现在都没找到工作啊。有网友说，国家不管管嘛，让40岁以后的普通人咋活呀？啊，还有个32岁找不着，现在除了外卖就是大晚班，谁都不行啊。那么过了45岁，要是没单位要，那就是吉祥三宝。吉祥三宝就是外卖、快递、滴滴，吉祥三宝啊。那么现在问题是，现在又赶上了延迟退休啊。网络大V 曹操说，指出啊，中国的中产阶级失业非常可怕，尤其是互联网大厂啊，他们的收入都是工资，但是却消费却是奔着美好预期去的。那比如说孩子读双语学校，报各种天价的这个兴趣班，这个补习班，大人就炒房，好几套房，一大堆的债务，每个月还贷要几万块。一旦失业，那就跟企业资金链断裂一样啊，坚持不了几个月就趴下。那么经济实际上是非常的差，就业，你从就业你可以知道经济是非常的差，但是中国政府去年年底啊，12月份悄悄的给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加工资 那么加工资普遍各地情况不大一样，基本上是500以上啊，有些地方更高啊。去年底就给公务员跟事业单位加工资，这还不算，中共中央国务院的5月13号印发了一份修订后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这个条例以前就有，现在把它重新更新一下再发布出来，说是要进一步的拧紧党政机关带头过紧日子的制度螺栓啊！你这里偷摸加工资，然后再出一个反对浪费的条例修订版，这基本上是什么？这基本上就是当了婊子还立牌坊的路子，就是反转再反转的做法。这还不算，反转再反转还不算，人民日报前几天居然还在发一个评论，评论的题目叫过紧日子不等于削减干部正当的薪金待遇，就是这是反转再反转再反转的意思啊。文章说，近日关于过紧日子存在一些曲解误读，有必要详细价辨析正本清源。文章说，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了老百姓过好日子，这就是习近平讲的啊。然后他说，这个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主体是党政机关，约束的是奢侈浪费，不影响扩大消费民生投入。他说，事实上党政机关该花的花，该省的省，把资金用在刀刃上，那么把更多的资源投入什么教育医疗等等行业。他说，过紧日子不等于一刀切，而是切一刀，切在哪里呢？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这话对吗？这话没毛病，但是事实上你压刚接加完工资，你说这个鬼话啊。那然后就他说，事实上近年来公务员职务和职级并行，事业单位工资动态调整，不断的改革完善，激发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的积极性，意思就是已经加了工资呗。他说，过紧日子不等于政府的行为失了法度。他说，以后跟政府做生意不好做了，结款会变难等悲观论调，可谓是杞人忧天啊。这个基本上不是现在结款难结了，一直就很难结，去年就结不到款了啊。网友的评论是，究竟创造了什么价值？去年不是涨钱了吗？再苦不能苦自己，没人不让你发钱也管不了，想咋发你就咋发吧，你来这一出是为了刷存在感吗？还有网友说，多少钱是正当的？农民人均收入算多少是正当的？反正就是骂的。你把这些事情放在一起看，你就会发现中共的宣传系统它越来越难以自洽，翻转再翻转又翻转，这个翻转不断的翻转，这个层出不穷啊。把青岛老护士骂上热搜说明什么？说明这些宣传基本上失效啊。中共的宣传一直非常简单粗暴，没啥逻辑，只要经济增长他得出结论，就人民生活改善，他的所有的行为都自洽，只要人民生活改善，我做啥都是对的，他的逻辑基本上简单粗暴。那原来的逻辑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你怎么说都行啊，怎么骂都行啊，怎么胡说八道都行。但是现在问题是，当经济开始下行，这个老百姓生活越来越差的时候，那你之前的那种说辞就不能自洽了，你各种胡说八道根本就无法说服对方，你原来其实不是说服对方，是压服对方，你现在压不服对方，因为生活变差了嘛，那你要说服对方，但是你又说不服对方又压不服对方，那你就不会有洗脑的效果啊。所以你现在看网上这个呈现出所谓的祖国山河一片红一片粉红的这种景象，其实就是网信办亲手营造的一个画面，不是真实的民意，网信办其实就是在自欺欺人。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的一个结果，就是如果真有事儿，中国老百姓的选择肯定出乎意料。为什么？ 因为你上面网上的那些民意不是真的啊。老护士骂上热搜，这是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事件，它清晰地揭示了中共宣传和现实之间的一个巨大的鸿沟，也暴露出中共洗脑工程在新的社会状况下它面临的结构性的困境。中共呢，它有一个宣传术，叫英雄模范宣传术，通过营造一些模范来进行价值灌输。那么李桂美就作为一个这个先进典型，南丁格尔式的先进典型，塑造成为燃烧自己照亮别人的楷模啊，这是一个非常反复使用的一种宣传策略。但是你在现在这个社会语境当中，这种叙事已经完全脱离了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体验，所以年轻人看到的不是感动，是绝望。你80多岁你还不退休，我怎么上岗？你说说看，这种价值反转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宣传系统中的道德勒索根本对年轻人完全没办法形成感召力，反而形成反效果啊。那当然，中共的洗脑工程它是建立在两个条件，一个条件就是信息封闭、信息控制，另外一个条件就是持续的灌输。但是你随着互联网各种各样的技术的这个加快，那么新一代年轻人他面对的信息环境并不完全是封闭的，所以呢，他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外部的信息，这些外部的信息带给他更多的合理化的理由、合理化的逻辑，这些合理化的逻辑很容易替代中共灌输了10几20年的那些说教，这就导致了李桂美这样的宣传典型在网上翻车。翻车的逻辑是这个逻辑，所以现在本来把这个中共想把这个李桂美塑造成为道德楷模，结果变成了怪物。所以李桂美他并不意味着是一个失败的楷模，他是中共洗脑工程失败的见证啊。所以基本上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这样的事情。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好，我们今天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明谢 Gina 王，谢谢以哭嗓，谢谢情况。最近墙内有句话让我印象深刻，这里富人最大的财富是穷人，所以不婚不育让他们财富贬值最好的办法，没有点名道姓，但谁都明白。 OK， 情况今天好生气，我在北京做餐饮，今天员工宿舍被警察罚3000，这还年初刚给警察买了1500的烟，按照今年我们 0.5% 到 1% 的利润来看，至少要卖30万的货，半个月白干。 OK， 就有罚，反正就是罚，就是罚钱，就是捞钱。观点，人社局的统计应该是根据领取失业金的人数计算，自己上社保的人算灵活就业，所以面子上的数字并不算很高，但实际上可能高得离谱。是的，他不一定，他人社局没有数据啊，人社局没有数据，失业数据是统计局的数据啊。观点，失业保险金的领取门槛那么高，那他发放量的高增长意味着实际失业率非常的糟糕。是的，所以我说肯定超过 8% 啊，失业率肯定超过 8%。 情况，之前失业，所有王老师刚才提到的情况都满足啊，但因为生了二胎属于超生，所以不满足领取失业保险，在某地想把自己缴的钱拿回来，无疑是虎口逃食啊。 OK， 观点，失业保险金体现不出中国失业的情况，因为很多私营企业不交失业保险，而且农民工、私企、大学毕业生都不在失业保险金的范围之内， 所以中国社会是暗流涌动，不知何时候就崩溃了，是这样，是这样。但是我们为什么要讲，就算是它不反映全部，但是呢，它的大幅增长仍然是反映失业的情况相当严重。你想一下啊，我们之前有一个数据，我们自己统计的出来的数据，就是失业保险金覆盖的人群，失业的人群就 3%。情况，我作为一个小公司的负责人啊，很负责任的说，想领取失业金是极其复杂的，我很努力的想帮助同事领取失业金，都很难实现，而且失业金非常低，和投入完全不成正比啊。坐标北京，今天经朋友推荐去网易面试，一层220个工位只做了40多人。朋友说离职率在 70% 以上，新人基本上不超过两个月，现在身边的朋友基本上都在失业中。一个同学年初从国企投资公司被裁，早了三个来月，今年迫于房贷压力去养老院做了护工，看见没有啊？投行去了护工，看见没有，巨大的落差啊。观点，我对洗脑问题是悲观的，尤其是年轻人，除非看过经历过真正不公平的事件，毕竟全方位的洗脑很容易让人失智失衡，认知失衡，太多人种族歧视不自知，民粹主义不自知，那种恶的让人胆寒。会的，洗脑工程不完全无效，洗脑工程肯定是有效的，只不过呢，只要你有一个事件，只要有一个事件出来，它的不自洽就会让一大堆的人醒过来，但是你说平时会不会有用？平时会有用，否则他为什么这么干啊？但是他已经不能够像原来那么有用。中国的问题还是核心还是经济，习下台说到底也是没搞定经济，经济再这么下去社会必定大乱，新上台的班子如果改革措施不到位，经济是起不来的，所以我认为会有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核心问题是政治，不是经济啊，中国核心问题是政治，但是它表现出来的是经济啊。你比如说改革开放是什么？改革开放是中共的一次右转，原来是直接正左朝前跑，跑着跑着帮撞墙上了，然后的头破血流，开始不行，活不下去了，那怎么办？掉过头来向右转，这政治上的右转改变了他原来的做法政治路线，才有改革开放，改革开放然后才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前提就是放权，开放市场，放权，才有过去40年中国经济的起飞啊。然后呢，习近平上来之后，不行，我还又得往左转，哎，啪又把这个方向调过来，朝着正左方往前走，往前跑，这跑的现在经济又不行了呗。就很简单，就是政治上的改变导致经济上的后果啊。所以本质上来说，所有的问题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经济是表现啊。他为什么国进民退？左转才国进民退啊，右转你要发展适应经济啊。基本上我们大体上左右，我们把左右来衡量的话，大概就是这个方向。提问，请问2015年去产能以房地产加杠杆为手段完成，是不是意味着大量的中国人去买房接盘来完成去产能？去产能，2015年主要是2015年去产能是因为经济下行，原材料行业就是需求不足啊，然后就去产能， 去产能主要是把什么呢？把民营企业的那些材料行业全部赶走关闭啊，基本上刘鹤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把民营企业的钢铁厂、水泥厂这些开的这些民营企业，通常规模比较小，就你这是落后生产力，把你关掉，这去产能是这个。你说的是房地产2015年16年它不叫去产能，叫去库存。去库存呢就把房价撩起来。房价撩起来就是330新政。330新政之后房价撩起来核心的手段还是棚改。棚改就是三四线城市棚改。三四线城市棚改主要集中在2016年。2016年棚改。棚改是什么呢？棚改就是成片开发，就是中央政府下面的这个叫国开行拿的中央政府给他的再贷款，向这个地方政府贷款，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跟国开行拿到钱之后，把这片地圈下来啊，然后拆迁给大家发钱啊，你这里有30万，你这100万，这200万，这300万，你去市场上去买去，我就把这重新成片开发拆迁啊，就这么在三四线城市大规模一推动，三四线房价就起来。真正中国的房价泡沫在哪里？在三四线城市，就这么起来的啊。去库存，那这些人拿着钱跑到市场去买，库存不就下来了吗？像房价不涨起来了啊。请问王老师，如何看待支付宝、微信的前景？中国无现金社会会持续吗？会持续啊，无现金社会肯定会持续啊，因为很方便，大家会慢慢的上瘾习惯，而且很骄傲，拿着手机啊，你看我手钱包都不带，是这样，很多人以此为荣啊。但是这其实没啥，别人信用卡早用了多少年了，但是很多国家、很多地方。愿意去用现金，并不是别人落后，别人只是习惯，我不想改变我的。你比如日本就用大量现金，都是用现金。你像那个美国很多人也是用，老派的老年人喜欢用现金啊。欧洲也有很多国家也是用习惯用现金，不是每个国家愿意用这个叫什么无现金，无现金对金融行业当然是希望这样，但是老百姓的生活习惯更重要，对吗？不是吗？啊，提问：实施网政网号之后，大陆人翻墙观看 YouTube 会受监控吗？理论上来说，如果你是翻墙的话呢，你就不可能用网政网号，用网政网号你是不可能翻墙的。所以理论上来说，你要翻墙的话，你要想其他的办法。那翻墙之后，你的网证跟网号会不会受到影响？不知道它是怎么应用。如果它有些应用，比如说你在你手机里面安装一个监控软件，你干啥它都知道，那当然会知道。所以会有影响，但是影响到哪，看它怎么做。就不会一劳永逸告诉你结果。情况去年年底加工资并没有持续到现在，几个体制内的朋友去年加完薪之后都存在各种变相降薪的情况，有些编外人员和体制内最底层的社区甚至已经出现了欠薪的情况。今年体制内的财政危机开始快速蔓延，等到今年年末会是什么景象无法预料。这个情况就是这样。去年的情况是什么呢？去年的情况是中央政府给你发到，我印象中是发到年底，就是加工资年底这些钱我来掏。今年1月1号开始新的工资你们自己发，但是今年年底之前这部分工资包括补发工资，中央财政补贴全部给你。我印象中是这样，我没有记错了，但网友纠正我。今年1月1号开始各个地方政府按照新的工资发，那就自己掏钱发了，应该是这样。 所以就是为什么今年会开始出现欠薪的情况，就中央政府加完薪之后，后面他就不管了啊，你自己看着办啊，这就是什么，这很典型啊，我请客你会抄啊。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明什么？一个是加薪，一个是我刚才看的那篇文章，记得吗？啊，那篇《人民日报》的那篇文章，不是一刀切，是切一刀啊，不一刀切，切一刀啥意思？害怕，中共真的很担心啊，担心啥？政权基础有问题啊，所以到现在你看见没有？没有裁员减，没有裁员的大规模裁员的现象，没有大规模裁员，说明什么？在以往不是这样的，以往经济一不好，马上开始各个机构开始清理这些编外人员，开始就开始散，开始清除，开始甚至开始机构改革，各种机构改革都来了。今年没有动静，为什么？中共有危机感啊，有危机感，危机感怎么办？那就不裁吧，大家一起降，要降一起降吧。情况我莫名其妙被标记为走线美国风险人员，不知道是不是搜索过相关新闻。去年出境要人工核查证件，我的美国签证已经用过，边检也知道，但是每次还要拉去一个地方问一大堆问题，甚至怀疑我的签证是假的，十分恶心啊。观点：从不利己，专门利人，共产党宣传的这种思想事实上是违反人性的，根本不可能啊。那是骗人的，那全是假的啊！提问：失业的人主要是什么群体？是一些原本的社会底层吗？失业的人群，那失业，你看几个就业群体你就知道，失业第一个失业的人群当然是城市白领。城市白领你可以看私营企业还有互联网行业都在裁员，全部都在裁员，所以失业人群不就这些城市的就业主体，城市白领，然后是农民工就不存在，并不是说农民工就是没有岗位，你算一下，我们曾经算过一次，农民工建筑行业就几百万人失业，就他没有，建筑行业就已经少了这么多人就业，他已经少了几百万，七八百万都得有，因为没有工程，那就搞建筑的这农民工不就失业了吗？所以农民工是个群体，城市白领是个群体，还有什么呢？还有就是应届毕业生，因为应届毕业生已经连续三年有一大堆的人没就业，那实际上他们还在城里头，这些城市大学毕业生应届的历届的加在一起，我们算过，曾经算过，大概有2000万左右，就是历届加在一起有2000万人失业的大学毕业生，大概是三大块啊。那大学毕业生他们是不算失业人口的啊。情况：姐姐做餐厅生意，每个月都在亏，但还在坚持。现在做生意太难了。就没人来消费啊。坐标厦门，同学在街道办工作，编外工作人员，他部门的公务员领导每每遇到一些社区健身器材的采购工作或者社区社工机构合作项目，他就要介绍自己的关系来做这第三方，而且说明这是我的熟人，这是我的朋友，生怕别人不猜测他背后拿好处吃回扣，搞不懂是降智还是真不怕被查。他不是不怕被查，他怕你不知道。他怕你不知道。你知道以后他是你领导不敢告，就这意思。提问：如果现在如果停止国进民退，大力发展民营经济，能解决经济困境吗？第一个什么前提？第一个什么前提？你现在已经在讲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民营经济促进法都已经过了，但是没有人相信啊。为什么？他政治没有转过来，鬼都不相信他是真的呀，理解吗？ 所以你说如果停止国进民退，停止国进民退，你得让大家相信这一条，核心的问题是这一条。嗯，你觉得有人相信？我觉得有人相信，但是很少很少很少很少。经济的问题仅仅是国进民退吗？当然不是。国进民退是它的一个很重要的政策，国进民退带来的伤害，对经济带来的伤害，加上中国经济周期，它实际上是一个共振啊。经济周期，经济周期是什么？经济周期就是你涨了20年，你现在开始需求大部分需求被满足了，你开始经济下降了。那再加上什么？再加上房地产，这三件事情共振导致现在的情况。那你现在的情况就是有钱人在逃跑啊，跑了不干了，躺平了，要么就逃，要么就躺平。然后剩下的你，所以仅仅是停止国进民退不足以解决中国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不停止国进民退，中国经济肯定好不了啊。所以停止国进民退的政策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观点：现金有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很难追踪，也很难控制。自由对每个个体都很宝贵，就像支付宝那样的电子支付，碰上中共这样的独裁政权，那就等于连花钱的隐私和自由都被捏在中共手里。嗯，有没有支付宝一样，就是实际上中共在后台，人民银行对各家商业银行的后台是全控的。就是说就算没有第三方支付，人民银行一秒，就算没有第三方支付，就算没有数字货币，人民银行也可以一秒钟把你的账号停掉，理解我是吧？也可以一秒钟把你账上的钱转走，你也不知道。这件事情他是能做到的。好吧，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